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敢投票进图还在苦恼人手不足，实体模型做不完，效果不好，并土场上气势输一截吗？让 Eagle 建筑模型事务所帮你高效率制作高质感建筑模型，不管是事务所进图模型还是销售建设样品屋模型，样样都没有问题。近期委托作品包含金门图美馆、桃园航空城、青浦住宅等等，团队的弹性非常高，制作速度快。马上 Instagram 搜寻 Eagle Model Studio EAGEL_MODEL_Studio Eagle 建筑模型事务所，让 Eagle 用模型展现你的优势，创造无限的品牌价值。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今天这个节目呢，想要带大家离开台北，然后到一个海港的城市。这个海港城市离台北不太远，就是我们通常有时候肚子饿了，可能或者是想要去看看海的时候，就会坐着火车或者坐着巴士抵达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离我们很近，这就是基隆。我不知道听众们大家对于基隆有什么样的印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白沙湾，想到一些可能看海啊看夕阳的地方，或者说想到庙口夜市。但其实呢，基隆在这几年有非常非常多的转变。那在今年年中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个城市博览会，很荣幸的有个机会，然后就是有朋友就是组了一大团的人，然后带我们到的基隆的城市博览会中去看了踩点了很多的地方。那在那个展览之中，我其实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展现，然后也因为我也好一阵子没有去基隆了，所以那一次在到基隆的时候觉得说，哇，整个港都不一样了。那我们这次也非常荣幸就可以邀请到当天带我们去基隆走跳的就是建走大叔一燕，然后还有就是这次展览筹备中背后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都市发展处处长徐燕欣来到我们节目中。两位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的话，当然不免俗的还是要请我们就今天的来宾也跟大家稍微自我介绍一下。那就先请徐处长来跟我们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基隆市都市发展处的处长，好，叫徐燕欣。我本身是基隆人啊，好，然后自己大学是学都市计划的，然后硕士是都设计，博士是台大城乡所的，所以大概我的经验大概就是建筑、都市设计跟都市计划，这大概是我的背景。然后我跟林佑昌市长，就是现在的市长，已经快要第八年了，因为一任市长四年嘛，如果能连续连任的话就是八年，所以来了这个基隆市，我也跟他一起同一天上任到现在快八年了。大家好。
这是一个重的大任，就是因为毕竟城市的发展就跟都市发展处就有非常多的关系，然后也是一步一脚印的，然后去把整个基隆的城市打造成一个不一样的面貌。对，然后我这次也让我也有点紧张，因为我其实是第一次跟公部门的人就是上节目这样子。哇，真的就是很荣幸可以来到处长，可以来到我们节目中。好，那我们另外的来宾的话，其实之前有来过我们节目，就是来去跟大家分享就是台北老屋新生大奖这个奖项的时候，还有跟着就是室内设计协会的理事长，就是一起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一些历史的建筑物等等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就再次很荣幸的欢迎邀请到建筑大叔一燕。
各位好，我是一燕。那我这次也很荣幸再次被我们的博翔受邀哈。那因为这次当然很不凑巧的哦，就是我住基隆，然后那因为长时间也在关注基隆的一些发展，那当然跟徐处长也是好朋友。那这一次因为上次邀请博翔一起去基隆走跳一天之后，其实那天蛮累的哦，那天走快两万步了，
很累。
然后博翔竟然还有这个勇气哦，就说来。学长，我们再来聊聊基隆哈。那当然我觉得聊基隆这件事情，我觉得从我的角度，当然从一个是比较就是著名的角度，因为我住基隆哈，所以就是一个著名的角度跟一个比较过去在参与媒体的一个观察的角度。那因为这一次城博会其实就 既然要谈陈伯会哈，那当然我没有办法邀请市长来，那我至少就把我的好朋友徐彦青处长哈拉来哈、嗯，让大家可以在从那边听到比较多第一手的哈的一些资讯。那当然也有感，也还蛮谢谢徐处长给这个面子哈，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录音哈。OK， 好，谢谢。
是，那谈到基隆的城市博览会呢，其实就主要我们这次可能比较聚焦在是他们的 A 展区，就是在港口附近的，那就包含像是 A1 的主场馆的起点城市， A2 的基隆联合事务所，然后还有 A3 的社区设计馆、城市参与制造所，这三个展馆。那其实Ian他在这次的展览中其实也是担任 A3 这个社区设计馆的城市参与制造所很重要的策展人的角色。对，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再深入的做讨论。那先回归到基隆这个城市，因为可像我刚刚前面就导言的部分，其实就谈到说，大家对于基隆的印象可能就很多都是什么庙口夜市啊，或是一些可能看海的地方。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处长觉得如何去看基隆这个城市呢？
当然，诚如刚才讲的，说基隆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良港嘛，嗯，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港口吼，它如果潮汐差如果一直变换的话，其实很难停船的。
是，
那基隆市的潮汐差几乎等于是几乎没有的在内港，所以是一个那个港湾直接那个货港直接插进这个市中心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城市是像这样子的。啊，当然基隆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在台北不到3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大船入港啊。以前我们在常常我们小时候常常讲说，我可以推荐说，你想要到那个港口边看大船尿尿，大船尿尿就可以来基隆。所以基隆当然第一个最好的特色，大概就是你可以看到大船这么接近市中心，这么接近城市的一个地方啊。当然还有一件事情是基隆山丘很多，所以基隆就是一个山海城很密集的，然后是一个立体的城市，非常如果从学建筑来讲，那个非常立体的非常 3D 的一个城市，然后有海有山有城市，各种不同的感觉都在那里面很密度的一个呈现在这边，所以非常迷的那个地方。
我看到一个名词叫做港城丘，我觉得这个名词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它就是包含了就是基隆的三个特色，就是又有港，然后它是一个港，就是海港的城市，但是它又有满满的山丘。对，所以就是在基隆这个城市里面的话，就是到处走，就是平坦的地方非常的少，很多地方都是要蜿蜒直上，甚至像是就让我想到说，那时候我们去 A3 场馆的时候，就是要走一个小径，一个山径，哇，就体验到基隆人骑摩托车之功力之高啊。就他那个斜坡可能真的是45还60度吧，然后他们机车造骑上去。
在基隆骑摩托车哦，那个要125以上那个125以下的哦，那个马力都不太够，而且最好是要碟刹的
对啊。好，那对宜彦呢，基隆对你来说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因为你本身自己之前不是基隆人嘛，然后是就结婚了之后才搬到基隆这个城市来。
我过去当然其实我常开玩笑说，我常说我是嫁到基隆来，
是
就是说因为以前的工作有一个机会，那时候我在海科馆，所以就在那边工作了几年之后，其实就直接就住在这个城市。那当然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太太，太太是基隆人，所以就因为小孩的关系，然后当然就很自然而然的去选择在这边落脚。那说真的，当时的落脚就很单纯，只跟这个城市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性，就纯粹只是因为太太跟小孩。
哦，
对，那当然是事实上因为真的待下来之后才开始慢慢的学习，就刚那个处长说的那个怎么在港边就是开始去欣赏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当然当时的欣赏也纯粹只是在生活上的欣赏，比较没有在专业上可能真的有在这边感受到什么。那我觉得刚刚处长说就是他八年前来到基隆担任这个角色，那当然在那个时间点也慢慢的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就是在我刚说的这因为过去我是当那个媒体的主编嘛，所以就比较有机会再用专业的角度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学习跟做一些观察。当然那个媒体总是嗜血的，就是说当一个城市开始让我看到那个有感的变化，而且那个变化是背后可以看到 有专业者、哦、甚至有像这样子政治的一些政策在做协助的推动、哦、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渐渐的感受到、欸、这个城市的改变、哦、是真的、哦、不是在一种只是在口头上说说的、哦、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其实就觉得、哦、这个人不容易、哦、对当然这个就是这是一个从专业的观察啦、哦、去做了一个想法这样子、嗯
因为我自己对于基隆的印象，可能上一次前一次去的时候，都会到城区的话，大部分都一定是朋友说，哎，要不要去基隆庙口夜市逛一逛，去吃个宵夜啊，或吃个晚餐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其实觉得很可惜，因为其实台湾的就港其实没有很多，但是基隆港又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港口，因为它真的就是你那个高速公路一下来之后，马上映入眼帘就是一个基隆港。但是你当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但当时候是很多年前了，就觉得说，哎，人跟这个港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远。就好像都没办法到达那港边的感觉，那就除了就是有可能有那个一个小的 Keylong 的那个 slogan 那个小木栈平台之外，其他地方都好像都是一些就是那种平常可能如果你不是旅客啊，或是你不是什么军防重地啊，或是你不是港口的一些工作人员的话，没办法抵达的地方，相对起来我觉得人跟这个港口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但是同时间你又可以想象的出来说，诶，这个港口它之前肯定是有很繁荣过，然后去把整个城市的反正那种兴盛给带领起来。那就有些很想请教就是处长说，诶，为什么这个基隆的这个城市会面对这样子一个老化的状况呢？哦，
第一个那个我先讲，就是基隆的繁荣曾经繁荣，就是它曾经是全世界第七大的货柜港。嗯，那你看台湾有多在全世界的土地有比例，是吧？它绝对不是第七嘛，它一定是倒数第七个。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子密度其实它会非常的繁荣，
是，
哦，来来回回完事。那当然港口的势力也很大。其实你谈到庙口啊，其实是因为这么多以前是杂货港，不是那个我们叫那个集装箱，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货柜啦，哦，嗯，标准货柜，这样货柜它是驮上来驮下，需要很多的劳力 去做，所以需要劳力就需要假霸嘛，然后个假卡的这几个混在一起才有基隆庙口夜市的这样子的聚集啦。所以基隆的繁荣来自这个港口。嗯，可是因为港口它当然需要安全，所以以前因为它是货物，所以那个为了安全它就必须隔开城市跟港口之间关系，因为海关嘛，大家知道海关安全啊，你想看看偷渡啊，毒品啊，这些东西大家都害怕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脉络，其实港口跟城市我们是那么近，可是我们又害怕它的安全啊。港口又是那时候的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好，港口也这么大的机构，所以它就聚人之外，哦，这大概是这样。那基隆很有幸是这几年慢慢随着环境的改善，然后随着大家旅游啊相关东西，全世界都开始改善，所谓的邮轮经济出来了，所以邮轮开始开进了基隆。那因为邮轮开进基隆，其实我们就开始有个机会，哦，因为邮轮是服务人的，哦，跟过去那个这个大轮船是服务这个货的，那是不一样。所以从这个结构性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这是第一个。嗯，啊，第二个事情是城市越来越需要有人味道了，城市不是只是大家工作的地点，而且越来越有味道。那我本身又是学都市设计的，哦，那都市设计其实就是要让城市有人味。哦，那个我们现在的录音地点在信义计划区，那我曾经也是努力在做信义计划区的这些人本环境。哦，那所以人本对我们讲很重要，
是，
所以一个是趋势，然后一个是这个趋势背后我们自己的价值，所以我们这两个加结在一起，我们希望把港口打开。嗯，然后很努力的希望做这件事情。当然困难重重啦，齁，你可以知道从一个完全讲究安全的地方要变成一个可以靠到港口的这边，那当然需要很多的挑战。嗯，那这几年努力就是把这个事情逐渐的达成。
嗯，是，因为我光是想象这个任务就觉得它背后其实会接触到的面向不只是说，诶，单一的政府这样子，它其实是会要跨很多的角色，因为像是其实港边就会有所谓的港务局嘛，然后同时又可能会有一些邻里的关系啊等等的，所以其实协调的面向非常的多。那在这次的那个联合事务所里面，我其实就看到一段我自己很喜欢的话，就是建立平台才有对话， 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感觉，因为自己本身在建筑产业里面，其实也知道说要如何，就是创造平台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不只是你自己跟对业主而已，你同时还会跟到很多不同的面向，甚至像很如果是比较大型的开发案的话，你甚至也要跟市民去做对话。对，那我就有点好奇，就是处长在如何去整合这样子的平台，然后去推动这么多的计划在港边开始进行。
那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必须清楚是说，它第一个基隆就是很密集，就是你刚刚讲的各种机关、各个不同的社区、不同的还甚至不同的意识形态跟价值都扭在一个很聚集的一个点，你必须把它张开，你必须要有方法。
是
第一个方法，当然就是需要一个建立一个平台，唯独互相的尊重，建立平台才可以慢慢有对话，有的对话才可能有共识。然后在台湾又是一个民主社会，你不经过这个过程是没办法达到这往前走的，因为你任何一步不去尊重大家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第一年去，其实我就喊出，除了这个平台，我一直喊着叫共创基隆，就是是大家一起创造新的基隆，不是市政府，或也不是单一某个专业者，或是建筑专业者，或是都市计划专业者，是大家一起努力要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是我们的方向。所以一旦跟人家讨论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平台，就慢慢用不同的平台去做相关的事情的讨论，然后达成共识，然后往前走。
是因为说到其实光是政府本身自己内部其实也会有分很多的不同处室，那其实在可能在一个案子在走的时候，其实每个处室不一定都会在同一个调性上，或是有同一个目标，所以其实不只是对外要有建立平台，其实对内也需要建立平台。那当时候在听讲座的时候，就是听徐处长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就有提到是说市长当时候还没有上任，然后就把大家都拉到了两个桌子上面，然后说来我们来思考看这城市可以怎么样做改变，这很热血耶。
刚好是市长是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他是景观设计，然后硕士是台大城乡所，所以他很理解那个第一个必须对话沟通来去往前走，就是这件事情他也可以理解。然后再来是他自己都讲说，做那个建筑专业者或者是做都市计划的专业者，最好的工作就是当市长，因为直接就在做空间的分配啊，然后做设计啊，对，所以他就还没上任就纠集了很多的资深的大佬，开始各界的大佬，然后开始讨论基隆要怎么改，然后逐步到我们进入了这个市政，所以市长那个选举一选上了，还没上任之前，我们就开始在做规划跟设计了。
提到一个老城区，其实变成说你要动，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动。然后甚至说，因为它又是个海港，所以相对起来的话，就是一定会需要去制定一些开发的标准嘛。那其实这次还蛮感动的，就是看到就是说，在基隆市这边有个国门广场周边地区城市景观的一个自治条例的制定。那这看到这个听起来很生硬，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跟听众们回馈，就当时我们在逛基隆这个城市的时候，就一燕就带我们到了火车站，对，然后他就在那个火车站的一个大棚子底下，然后就指着说这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到了基隆的城市都看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没有任何建筑物或没有任何的东西去遮挡，然后你一步出火车站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海港，然后你就觉得就知道说自己到了基隆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蛮有趣的，就让人蛮感动的，就是说诶，其实给一个对于外县市的人，或者是对一个对基隆不熟的人，到底可以给他们的这个第一个基隆的印象是什么，那能不能请一燕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这个门面计划的话，其实要如何从一个旁观者来看的话，是一个怎么样去算是针灸式的去改变这个整个海港的区域。
我过去其实办了不少场的那个基隆的走读，
是
不管是帮基隆市政府也好，或者是甚至我自己带的活动，甚至有些是基隆的一些老师或学生，大概不下20场，这个大概这几年。那其实我当时一直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有一点在带着大家去做梦，就是说就是有些事情其实好像说久了就会有了，这是第一个。当然我也是希望用为什么要一直跟，尤其我很喜欢跟基隆人说这些事，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能期待跟一起去做梦。 那当然其实用意当然就是当各位一起在做梦的时候，而且你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话，那其实我想因为市政府实际上在做这些事情是需要有民众支持的，
嗯，
哦，那当然如果越多人肯定这件事，当然会越容易让这件事情有机会达成，哦，所以我记得大概在三五年陆续在过去在还没有打开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讲的话，我在讲的时候，嗯，大家都是那种狐疑的眼神高五扣零，因为在基隆说真的这几年我住在基隆很多，就是这段时间有很多事情当然说一说就不见了，哦，那当然我那时候也没有办法挂波警，因为我不是他们，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件事情背后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一直跟那些人说，至少我知道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整个事情是好的，
嗯，
这个城市是好的，是，所以其实很有呛词，就是在今年的我记得是年初吧，哦，年初那个房子就拆掉了，
嗯，
一拆掉之后当然我刚好又有一次办了类似这种小活动，
对，
啊，那时候带的人有些人是曾经在我两三年前听过我在讲做梦这件事情，嗯，他们一看到之后然后就哇完全不一样，我就说很可惜啦，那个游轮不在，游轮如果在的话更好、哦，就是那个港那个海港的那个城市的意象，这件事情也不用多说，画面就在你眼前，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学建筑人都或学空间人都知道，就是有很多事情不要关落音啦，哦，就是用那种讲的用讲的让你啊，你要想象哦，眯眯眼哦，哦，那个其实就是代表还有点距离，
是，
哦，可是我觉得基隆这几年有一些事情就是有时候当然我觉得啦，我们说都很容易啦，那个用嘴巴讲十分钟，可是背后那个是十年以上的功力哦，就是慢慢的，像刚刚处长说的，只是需要透过平台也好，要跟民众沟通，跟非常多横向单位的沟通，所以看似一个房子拆掉三天，
嗯，
哦，可是背后可能是要努力三年，
背后你可能光是从第一本计划书开始写的话，都不知道是往前推几年去了。所以在台湾，其实一个公共工程的推动，其实背后要很多的机关的支持，然后也会有很多时间堆叠。那这部分其实有时候可能因为民众其实也不了解，他们觉得说，哎，为什么好像城市都没有改变？那我相信就这次大家到了基隆去逛完之后觉得，诶，城市真的有很多的改变，因为不只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基隆的火车站也好，那整个就是我们整个港边的国门广场其实也打开了，大家也可以走到上面去了，也算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风向。那在整个港边在走的时候也看到也像旁边的像是西港的那个像是旧仓库，它也变成是我们这次场馆之一。那等像那如果对岸看过去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像文化中心啊或者旁边的停车场，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设施都在改变。然后例如像是基隆塔也是我一个非常期待的案子，就像这么多的案子同时在进行的时候，对于就是处长来说是不是很大的压力啊？
我插话一下，他前面大概半年都睡不好
有时候比较笨不会想太多就会往前冲了，
嗯，
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指导博士的指导阶段。如果大家建筑界大家知道下注酒，我刚刚讲说我要去基隆，他就送我两个字，勇敢就是你要保持你的勇敢，啊，
是。
那我这样回想出来，哎，还蛮受用的，就是做什么事情就勇敢坚持价值。我想要讲就是那个你把价值放在心中，然后我觉得价值有两个价值，我刚刚举那个海港 那一栋房子后来拆掉，我觉得第一个 你想看看他能站在那边几十年，他应该是那个很厉害，哦，他应该是蛮重要的人物，
是
所以你又要去拆掉他 那有多少的事情。然后第一个价值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人本，坚持把海还给市民还给国家这件事情，其实是长期后来发现你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说服了很多的人，甚至我觉得当事者。而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人本然后把海打开 这件事，我觉得坚持这样。第二个其实就是我想讲要讲的是我们从到尾执政的价值不偏不倚很公正，所以也不是另外一个什么旁门左道的另外一个什么事情或想要什么事情，所以他也无从挑剔起，
嗯。
然后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当然再加上那个因为后来我们还进了法院，然后大家加上公正的法官的裁决才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把海边打开了。所以我 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就是坚持一个新时代该有的价值，然后我们把这个走下去，然后也希望台湾可以一代一代的都一直坚持当代需要的新的好的价值，然后公共的价值往前走。我相信台湾就会一步一步，也像基隆这几年的经验一样，一步一步的是用跳的方式去进步，去更有感觉的一个城市。
嗯哼，对，因为像是刚刚提到说这次基隆陈伯的一个场馆，就是 A2 场馆的话，就是基隆联合事务所。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命题耶，就当时候我们去到基隆的时候，第一个看的场馆就是 A2。可能一方面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待在事务所里面，所以对于这样子事务所的形态的这种陈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二方面的话，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去拉近不管是专业者或市府对于跟人民之间的距离，就让人民更知道说，他们就是政府跟专业者是如何在讨论跟如何在改变基隆的城市，然后他们可以去期待些什么。因为现场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就是基隆城市开发愿景这样子一个实体的模型，然后上面去点出不同的发展的一些区块，然后同时也会把一些很重要的指标性的建筑物给插起出来，然后用联合建筑师这样子去包装，就把整个背后支撑的团队，不管是像是景观啊或者建筑啦，或者是像是一些可能计划背后的一些执行者，都被呈现出来，再让市民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因为之前都会觉得说好像专业者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好像通常会被忽略掉，但是在这一次的呈现当中，就大家都是被展现出来的，大家都共享这个城市的繁荣，所以这一点的构思非常有意思，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呢？
那第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回看我们整个事情，我们好像就是像一个联合事务所，府内的所有，就如刚才主持人讲的说，所有的原来人家认为是本位主义，各自本位主义的府内的，大家也一起参与，要一起合作，然后大家用大家的专业，然后一起联合起来做事情，然后跟外界的各种专业者，我们也一起合作，然后再来是跟市民的合作，甚至跟中央部会的相关部会，刚刚讲的港公司也好，渔业署也好，台铁也好，交通部也好，各式各样渔业这些东西，大家一起联合在合。所以我们回看我们这七年的工作，好像我们就是一个联合事务所的状态，然后跟大家一起往前走。所以我们后来经由 cooking 那个，然后那个脑力激荡之后，我们觉得联合事务所这个名字很棒，也很贴切的反映我们这七年的工作的一个内涵，所以我们就觉得联合事务所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看法。那第二个也是刚刚主持人点出来一件事情是，我的成长的专业的经验里面，我们曾经迷失过。我举例好了，我以前是念成大，常常成大我们这一行的常常都认为太专业，然后离市民很远，然后做事情都很精英，然后后来我们曾经在一个民主化过程，所以你看我博士班去念那个城乡所，然后找有些人好像50岁的人可能觉得城乡所好像都不在做设计，都在做参与，或者更激进的都在做抗议的工作，做运动
是
啊，可是不是精英就是平民，或是不是平民就是精英，或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这几种怎么操作空间的生产或空间的设计这件事情，有这种就是二元对立的看法。可是我后来经由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一个好的社会或好的城市要往前走，其实是大家一起合作的，所以应该放弃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联合在一起，一起去共创我们的好的城市跟好的城市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联合事务所也是个应该去做的。因为你看一个建筑作品，你没有结构技师，没有机电技师，没有好的业主，然后最后的消费者也不买单，那你绝对不会做出好的作品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过程，大家都要联合，所以那建筑师本来就是一个把大家扣在一起的事情，也没有什么，你唯独愿意这样子扣大一起，你的作品才会好。不然的话，你机电做不好，你有再好的型、再好的 form、再好的function，你机电不好，你也没有用；你结构不好，那你也没有用。所以，可以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一起把事情做好，这个态度，我觉得对台湾 这几年我们经由风风波波，我觉得基隆的这几年的经验就觉得是一起合作才能真的做得更好。
嗯，我其实蛮喜欢共创这个想法的，这信念的，因为其实近几年来，我觉得早期大家人民对于就是公共参与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热衷，他会觉得说，哎，反正你们做好就好，我工作其实生活就很困难了，就是没有那么多可以烦恼的事情。但是其实要发现说一个城市有办法越来越好的话，其实人民在这个城市中也是担当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我就想到我们当时候就是徐处长带我们在走读那个场馆的时候，就谈到基隆塔这个案子，因为对于很多可能建筑专业者来说，就是哇，要在一个城市中一个突然间建立一个这么大量体的东西，而且它又有一个外生的尖尖的东西，就我们自己专业者就突然间马上就想到说，哇，一定会有很多陈情抗议啊，哇，那个不要指到我家会怎么样之类的。但是徐处长却提到是说，哦，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其实有开放跟市民去沟通，然后去让他们想象说这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当这个案子被提出来的时候，其实相对的反对的声浪是非常非常小的。这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呢？
哦，第一个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山海城港城丘，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基隆塔的位置就在我们中正公园希望之丘，就是山丘上面跟城市的连接。所以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原来政策上就希望怎么把它连在一起。
是。
可是一开始我个人觉得，诶，一定就是如你所说的，在这么而且它旁边全部密集都长满的房子的一个地方，那你怎么去下手做设计？你根本没基地，你完全没有基地，你根本没有基地，你怎么做设计？那所以我第一个就很简单，就需要跟老百姓一起讨论，哦，这第一个。啊，第二个事情是做这件事情这么复杂的东西，你再厉害的设计师能了解怎么出手吗？哦，这两点，哦，我很清楚。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觉得，诶，我心目中觉得可以做这种设计大概会是什么样 的设计建筑师。
嗯，
然后我就邀请了好多组，然后也请他带着学生，然后就给他题目，就是那里的，就我那时候是东岸，那东岸的题目。然后我又知道基隆大家都觉得很就是下雨啊，阴暗啊，然后湿哒哒的，反正然后基隆又很多的什么法国公墓啊，嗯，很多纪念碑啊，
是，
所以大家会觉得基隆都有点负面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叫东岸快乐实验室然后就开始做这样子的工作，那就是一组一组的老师就开始跟着社区一起讨论，然后社区会跟他了解，然后跟社区一起讨论，讨论完之后这些学生跟老师们跟建筑师们就回去自己做创作，那做创作就有点像竞图或者做学生竞图一样，这个做建筑系大家知道，啊，做完之后我刻意跑到我们大家都希望把打开的防空洞的地方，啊，办了一个就是市民，哎，第一个是竞图啦，
是，
就是大家，啊，开始有评图，啊，那时候现在做基隆塔就是邱文杰是评图老师，
是，
然后再由市民来选各式不一样的解决方法，就是找基地解决方法，然后第一名就是回家要用电梯回家，
哦，okay，
然后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接下来，诶，差不多了，然后我也必须开放，然后我们的相关的法律你就必须开放去做竞图，后来竞图就是那个邱文杰的基隆塔这一个案子就进来，
嗯，
那有这个过程其实，诶，也是老百姓那个一起 cooking 出来的，然后老百姓也想第一名他想就坐电梯回家，
嗯，
所以你当你在这里做一个很大的电梯，相对他就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在这个 cooking 的过程当中，设计师更清楚社区要什么，然后基隆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也听了各个部会各个部门谈他们的愿景计划，那他也知道港公司要做什么等等事情，所以他出手就会这样子的出手，
嗯，
然后做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你中有你，你中有我，然后大家共创出来一个设计的，我觉得民主社会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因为没有一个设计师可以说他的作品就是一定是不会去接受挑战，一定是最棒的，
嗯，
所以应该要经过这个过程，但是又要尊重专业，
是，
他的出手还是要看他的设计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找到这样子的方法往前推动。
我觉得是因为相比国外的话，他们就是毕竟地很大嘛，然后跟其他可能邻居的距离相对起来可以拉得比较远，所以就是你在你基地上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相对起来比较无拘无束。但其实在我们节目一开头其实也提到说，基隆就是一个港城丘，所以就是一个很丘陵，就变成那个密度真的非常非常 的近，所以当你要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旁边的影响一定会是比较巨大的。所以如何在跟邻居之间的距离拉得比较近，然后是可以变成说可以获得旁边人支持，我觉得会是在推动整个政策啊，或者是推动一些对公共建设上很重要的一个助力。那其实谈到跟人相关的事情，其实一个城市要进步不只是政府机构的努力的推动，那其实在人民上其实背后也可以会有很多参与的机会。那其实这近几年呢，其实也看到非常多像是社区规划师这样子的角色诞生出来，然后去投入可能是一些比较旧的空间啊，或者是一些遗落下来的空间，然后去做改造，然后它反而会变成是一个新的社区的核心。那在我们这一次的 A3 展区城市参与制造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它本身所在的基地也是很有特色，这个基地是太平国小，因为人数不够废校了之后剩下来的空间，然后经过大池建筑师事务所的改造之后，变成是一个类似像是展场空间的一样存在。那他现在也有太平青鸟这样的书店就进驻在那里面去做营运。那在这个空间之中，这次的设计参与制造所他用了 SWLXL 这样子的命题，然后去介绍就是社区共创、社区参与这样子的议题。那能不能请怡彦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我先更正前面刚刚一件事，就是我们那个城市参与制造所的策展人是林书豪。
哦、oh, ，OK，
我是那个这次的协同主持人。
是。
那其实这个题目其实也如其实各位刚刚如果听到那个许处长讲那个价值啊，其实是一致的哦，只是这尺度上的差异，
是
一个是找专业者的一个共创啊、哦，那另外一个当然。当时那个处长他们督发处他们在规划这几个展所的时候，就有说上面要谈的是民众，
嗯，
或谈的是其他的，除了那些大计划以外的一些计划进行哈。那我觉得其实里面，当然这是我后来自己事后领悟的了哈。其实反观这几年哈，其实只要跟市政府，尤其是跟督发处有关哈的一个相关的大大小小的计划。它里面就会埋了非常多这种所谓的参与式的活动，
嗯，
甚至我说行动好了哈。
OK，
那这个其实过去就是如果还没有看到结果之前呢，有时候就觉得哦，好忙啊，就是他自己也很忙哦，督发处很忙，然后把大家都也搞得很忙哈，包括工作的人或是包括民众哈。那当然过了几年之后，你反观这件事情，你就觉得哦，原来。哦，这件事情是有所本的、
嗯。
那当然，这个可以举那个邱文杰建筑师在讲基隆塔的时候，他在影片里面也说了一句，就是他当时觉得到处在放烟火，他突然觉得哦，原来这烟火是有道理的。
OK，
当然我觉得哈，尤其是我们建筑专业的那个培养里面，其实说真的，就如刚刚处长说，是很精英的培养。
嗯，
其实不是叫你低头，不是叫你稍微放下身段去跟民众聊聊天的那种。我想我们的训练都是这样子。
嗯，是，
也告诉你的是，你是建筑师，你是艺术家，你是 top， 你所说的就是你是上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
是，
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这几年，当然这个是因为刚好我参与社区规划师的那个辅导团队，所以就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知道更多我们专业者。其实你要扮演，你可以选择扮演手，但是那个脑其实有时候你可能可以释放一些空间让民众来发挥。那这件事情当然好处在哪里，就是当他的想法有机会透过我们的手被落实的时候，他也会认为他是一份子。
嗯，
那自然当然那个空间的那个安排上好像就跟他有关、哦嗯、那当然自己他就会去维护或者会去在意、哦、
是。
那当然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从环境改造的角度，可是其实我自己这刚好最近时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也在反看这样的整个，就是因为陈伯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让整个远观跟整个大方向看之后，其实我反而是把所有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有种感觉，就是其实不管是社区营造、社区规划师，或者是像刚处长说的很多大大小小的计划， 甚至它的一些比如说跟文化资产有关的一些保存或者再利用的一些动作，其实这所有事情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有一个系统，或者是有一种可以政策推动的一种模式。那这个模式其实在过去可能大家是分头在做，
是，
可是透过基隆这一次的声波会，你会觉得隐隐约约感觉那个网是编辑在一起的。
嗯哼，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我们在因为这一次有机会参与那个城市再生所的策展的工作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后来我们的收获，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展览，虽然看似在做一个好像做一个回顾啦哈，可是事实上我们想都是在想未来。
嗯，
就是说不管是创造给基隆的未来，甚至我们说大一点，以后你可以说共创台湾了，创造一个台湾的未来。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经验、这些事，其实后来我在城市参与制造所，因为我们导览非常多场，
是
跟民众、跟专业者，我非常喜欢跟专业者导览，因为我最后都会跟他们讲，这句话很有趣，就是我都会跟他们说，到了最后到屋顶，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这个展览会感动，其实。我们没有跟你讲，我不是要跟你讲基隆好棒棒。
嗯，
我们希望各位专业者看到这里面的感动的时候，你可以带回这样的感动回去你的城市。
嗯哼，
让你的城市更好。意思就是说，其实对我来说，这个展览的内容其实它只是一个有点像是趁这一次机会，让大家可以把事情稍微塞一塞。
嗯，
而塞出精华之后，它其实可以留下来，不管是留在基隆那个城市。甚至可以留给大家带回去之后给你更多的地方、哦、所以这个当然这是后话啦，就是做完是在实际上在做的时候也是蛮干的、哦、对，不要抄的蛮惨，可是抄完之后你会觉得哦，原来大家都知道、哦、原来那个隐隐约约在讲的那个共创、
嗯、哼，
它其实是可以被看在大大小小非常多事情的一个安排，跟我讲就是系统，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但这个部分还需要酝酿，然后到底有没有机会再让这件事情更沉淀之后，然后它可以作为我刚说的那个共创台湾的那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有可能20年，有可能30年没有关系，可是大家就开始知道、嗯、哦，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这样跟着做的。
嗯哼，是，
这是我觉得最近刚好有在脑袋在盘，其实各位可以那个脸书 tag 共创基隆，就看到很多我跟徐彦欣两个在那边网络上乱传的话啊，我现在开始在写共创台湾了、哦、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哈、哦、对，就是让他那个，我觉得让那个网可以稍微再往外扩，但是往外扩其实不是去学谁、嗯、而是如果这是就像刚刚说的、嗯、如果那个价值是对的，是他应该要可以影响更大，然后我们慢慢来嘛，不急。
是，因为谈到社区，其实我觉得每个社区大家都有自己个人的 DNA，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你去哪边把整套 copy 过来之后就一定可以成功，而是你要去重新的去跟你自己的邻居、周遭邻居对话，然后去寻找出你们社区的 DNA 是什么，那你们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投入创作了之后，然后一起把这个空间创造出来之后，其实对于这个社区来这个空间才会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说我们专业者就是画地说这一块我们帮你去置入什么样的机能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很喜欢，但其实这样的方法反效果，反而是大家就觉得说啊，反正那就是一个就是很美美的空间，但是跟我们没有感觉没有关系。因为上次一燕在导览在这个场区的时候，其实有提到一个很棒的概念，就是他是说其实我们在做施作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想要去外面再去找其他公办啊或是一些专业的人士来帮你施工，而是我们应该是往内去找出社区内有没有一些人是有这方面的长才的，不管他会水电机电或者是他会土木，他知道怎么做泥工等等，其实只要每个人去投入这一点点，甚至说你只要会刷油漆也好，每个人去投入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个空间的创造其实跟你也是很有紧密连结的，你也是它的一部分，那大家就会更愿意的去自发性的去维护这个空间，而不会是变成期待说每次只要有什么状况就马上打1999还是什么其他的这些市民抗议专线说那个又坏了来修一下这样子。对啊，那其实就变成说这样的空间的话，就变成说它其实还是市政府的而不会是社区的。那不知道对于处长而言，你觉得这样社区规划师去参与这样子的社区培力的推动的话，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自己 那个大学时候念建筑史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清楚建筑师就是说，我不再帮贵族帮皇帝盖房子，我要跟人民盖房子，我要帮人民盖房子，这是建筑师出诞生出生的最初衷的部分。然后我一直在想的是说怎么让他找回来，那社区规划师其实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谢英俊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很感动。然后我们也有常常建筑 的教授，我们也开始去看那些原住民的怎么样自己基础的那个过程，大家共创建筑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感动了。那我心里一直在想说啊，这些感动为什么不变成真实就在我左右的事情，回到这一个专业的初衷，不就是希望那个大家一起把房子盖出来，然后回到真正的那种有身体感的社区，是大家一起创造出来的，然后也不是我专业或你专业，而是我们互相用我们互相的专业让生活品质空间品质更好。那我一直是在这样子的看法下，然后一直在想象政策怎么推动，然后当然最有幸其实是也找到伙伴，然后就是有伙伴的话就想又是那种就是
单打独斗，
或是就是坐在那个这个外面一直叫嚣什么事也没改变，
是
啊。所以那个城市参与制造所这一个所策展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我们回到作为建筑作为构筑这个专业应该的初衷，然后怎么回来，然后真正帮助该帮助的人，那大概是这样子。来，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策展也好，或是我们这几年的努力工作也是这样子的工作内容。
嗯哼，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让不同的社区去接近说看看其他社区在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不管是不同的尺度，他们其实对于整个社区的影响力都会是一个不一样的状态，然后去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社区也还是执行看看这样的计划的话，或者稍微把它变体一下去变成说执行我们自己社区计划的话，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那其实这展览完了之后，其实有很多很惊人的一些想法，就是让这次的参观的民众其实都会在脑中或在心中慢慢的萌芽。那其实城市的改造其实也会持续推动着。那我有点好奇，就是徐处长对于基隆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象呢？
我基隆的未来的想象就是大家一起这样子的体验的这个经验可以一直下去，然后大家一起共创让基隆改变，在大家的双手一起手牵着手，然后改变自己的城市。而这个改变的城市不是民粹的，不是自己的乡愁，而是未来的，这个很重要。然后所以我们一直在希望找出一个方法，是大家手牵手一起打拼，不是一种乡愁的打拼，或者一直既有的过去的方法改变，而是找到未来的方法。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经验可以一直在基隆发生，或是影响到基隆以外的地方，这大概是我更期待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期待的事情是，下次大家可以从海上来回看我们这个城市，这是我更期待的一件事情，也表示我们还没有做很好啊，所以大家还是没有机会从海虽然现在有海上观展，但不是常态的。
嗯，
我认为所有的海港城市那很清楚的，就是你应该想要接近水就可以接近水，你想要坐船就有船可以坐，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刷了悠游卡就可以上船的一个地方？可以，我们公车刷了悠游卡可以公车，我们刷了悠游卡可以上捷运啊，为什么没办法上船啊？你去很多的河港城市海港城市，这都是他们的必备，那为什么我们丧失了这个部分？那当然这是我的梦，我也希望这个梦很快就可以实现。
是，那一燕呢？身为一个基隆的市民，你期待看到基隆未来什么样的改变？
刚听处长在讲的时候，眼角已经开始在那个
有泪光。
没有啊，我泪光是帮他旅游是什么，他有好多事情。没有，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怎么把这样的，我觉得城市博览会很有趣，它其实 当然有人说它叫做政绩宣导啊，又有人说叫做毕业展，
对对，
不管是对市长或对谁，可是其实如果真的静心看，其实你会在里面看到非常多的未来性，
是
那个未来性其实不是讲这个城市而已，而是讲更多关于专业的检讨，甚至关于刚说的参与的看法，甚至关于每个建筑师或每个设计师在这里面到底蹲得多累，他们到底发挥了些什么。那当然因为我们在 A3 那个城市产业区道所看到就是比较是参与的民众这一块，所以其实 我自己觉得那个未来性，其实我反而是期待一种叫做那是我自己的一种观察，叫做后陈伯的基隆，就是说他其实能不能让这样的这些事情不要说全部啦，你被十分之一的人埋到心里面，
是
那我觉得这件事就很重要了就是说当一个城市透过一个博览会，然后让民众或让来看过的人，其实就像刚那个博翔说的，把那个种子埋到心里啊，如果真的埋进去了啊，我觉得那个力量是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一个，当然未来如果有机会看到一个变化哈。那第二个词，我觉得就是因为刚说的那个平台哈，其实这个平台两个字，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当然讲的很多
是，
可是在基隆你可以看到你刚刚说的那个上上下下非常多不同尺度的哈，包括有民众的哈，有专业者，甚至有政府对政府的哈。那这样这个平台的这样平台的这样一个观念哦，当然其实背后是有意识的在创造，就刚刚讲的共创嘛。那这件事情如果当然其实这个当它未来是真的变成基隆的一种做事的价值的话，好，那其实我相信那个事情当然就可以有往前继续做嘛，因为实际上那个平台应该是说事情永远做不完，所以它其实是它就这样的，就刚刚说的模式其实有机会就可以一直的推动。当然其实背后最重要其实不是，我觉得背后最重要反而不是政府而已，而是民众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当民众有这个意识，其实它就会变成我会鞭策政府你要做这样事情给我，意思就是说在我心里面的未来性质就在于那个当它可以变成是民众或是市民自己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认同的价值。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还需要看，因为陈伯现在也不过才一个月，
对，
可能还没有办法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成事，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有机会可以慢慢观察啊。当然如果这个东西其实它成为一种不敢说全民的意识啊，我刚刚讲十分之一就好了，它其实那也是一种进步，
是
所以其实我的要求没有很高哈，就是不知道大家都一样，可是我觉得至少可以，我的期待没有很高哈，就是开始有一些人开始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一个城市，因为一个城市的一个进步，它不会是一次促成的，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些也是市政府努力的七八年才慢慢的看到这个事，七八年是很久啦，
对，
真的，那再来个七八年会不会更好啊？如果都朝向这个，都用这个方式继续往前走。哇，我觉得那个是很值得期待的哦。
嗯，
所以我常跟人家说，现在基隆市已经不是50分了，现在是75分，有可能是75分、80分，没关系，再慢慢往前推哈。刚才越到大家都知道吧，考试都知道那个50到75到80很快，可是80到90很慢，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啊，其实不急，因为时间很长嘛。但只要一直在进步，那这个就会更好。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那个。心里面所想的那个未来这件事情，
我记得自己在这一次展览的会后啊，就看到很多朋友在 po 不管是脸书 IG 也好，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第一次陈伯会之后这么多人对他赞誉有加，那也看到很多评语，就是说基隆真的不一样了，就是大家其实对于基隆这几年的改变其实是有目共睹的。那我觉得如果大家下次还有机会去基隆玩的话，其实不只是去看海边或者去逛庙口夜市，我觉得可以到太平国小上面的一个观景平台上往基隆城市看，那边你会顿时间看到基隆完全的改变，然后一个新的面貌。我觉得从上往下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变得很渺小，人在城市中消失了，就剩下城市的面貌。人从那边看的时候，你其实真的会觉得自己跟城市的很近，然后才会意识到说其实城市这几年到底改变了多少。 那用作为今天节目结语的话，我也想要引用就当时展览期间就是贴在这个观景平台上的一句话，这就是画一个比城市更大的圆，期待我们的交集能成为城市天际线上更美好的生活想象。那其实就希望说不管是专业者也好，或者是我们市民如果有听到这本期节目，或是当时有去看基隆城市博览会，可以把这样的想法传递出去，然后让一起画一个更好的城市的未来。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谢谢许处长还有伊彦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真的非常非常精彩哦，真的谢谢两位。嗯，
谢谢
啊，谢谢博翔，我们现在眼眶都是湿的哦。啊，谢谢大家，
谢
谢
大家，
谢谢，
欢迎大家来基隆，
嗯，共创基隆。
是，好的，如果喜欢本期节目，别忘了在 Instagram 搜寻建筑架，其他收听平台还有 Apple Podcasts、Spotify、YouTube 及各大收听平台订阅节目，并给予5颗星评价。如果喜欢我们节目，也欢迎抖内。我们下次见，拜拜。